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关于基督的家谱。
基督的先祖并非完全纯洁的，神不让基督从一条完美的支系而出，却选择从不完美的支系而出，为要使我们能够认同基督。神的美意是叫我们能够对基督有一份认同的感觉。
今天我们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跟随查克老师逐节查考创世纪，现在进入第37章。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的家庭有问题，那么请看看旧约的雅各的家庭吧。你还记得吗？神说他要借着雅各建立他的国，而且基督要从雅各的后代犹大而出。在这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说明，即使是最败坏的恶行，也挡不过、阻挡不了神全能的旨意。好，我们看创世纪第37章第29节，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欢迎您能准时的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也欢迎您能常常来信跟我联系，我们在主里交通。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第37章。上回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约瑟来找他们，就商议要把他卖掉。显然的，这时候流便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们看创世纪第37章29到35节，经文这样记载：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这里儿女提到的女儿呢，用的是复数的，所以呢，他应该有几个女儿，但只有一个的名字被记录下来。雅各是个骗子，为了要得着所有的福分呢，他是欺骗了自己的哥哥，也欺骗了父亲。可没想到他最后的结局竟然是被别人欺骗。他曾经被他岳父拉班欺骗了，现在呢又被他自己的儿子们欺骗。请留意啊，他的儿子可什么都没说啊，他们呢只是让这位老人自己下结论。他们只是拿了那件染了血的外衣给他看，问他：“你认得吗？是你儿子的吗？”他们呢让他自己下结论，认为一定是野兽杀了他的儿子。约瑟被撕碎了，他的儿子们让他自己下这个结论，他呢也相信是这样，但他们在欺骗他。所以呢，欺骗别人的人呢，最终呢必被别人欺骗。 第36节是第37章啊，全章呢结束了。第38章记载的另外一个小故事，创世纪第37章的36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波提法。内臣在希伯来文就是太监的意思，波提法又是法老的护卫长。创世纪第38章被记录下来，是要告诉我们有关耶稣基督祖先的历史背景。虽然约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他也没有弥赛亚从他而出的福气。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不是约瑟支派出来。创世纪第38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按犹太人的习俗，如果你要娶妻，你父亲要为你呢张罗聘金，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可犹大却不想这么麻烦，他看见这个叫舒亚的女孩，可能她长得漂亮，犹大就决定说，哎，你做我的妻子吧，我们住在一起好了。于是呢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创世纪第38章第5节说，他父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基西离希伯伦大约将近13公里的距离。犹大跟舒亚生了3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叫尔、俄南和示拉。犹大被神拣选，是耶稣基督家谱的一份子。然而舒亚不是神所拣选的，他是犹大自己选的。他呢一看见这个女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他们就同居在了一起，生了3个儿子。犹大娶了舒亚，舒亚生了3个儿子，名字叫尔、俄南和示拉。有趣的是，犹大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或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但是舒亚并不是神拣选做犹大的妻子，他是照犹大自己的意愿选择的。犹大一看见这个女孩就被吸引住，他们就同居，生了3个儿子。但是在神的计划里，基督不会从舒亚所生的后代而出，所以犹大的行为明显不合神的计划和旨意。我能想象舒亚呢是个迦南女子，她膜拜迦南的偶像，犹大可能以为自己可以改变她，使她改信耶和华。很显然呢，舒亚并没有改信耶和华，因为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呢起的都是迦南人的名字。犹大给老大起了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可是老二和老三都起了迦南名字，这就意味着舒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犹大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从他的后裔出来，所以呢就为他的长子安排娶了这个名叫他玛的女子。创世纪第38章第6和第7节，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有趣的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尔行了什么恶，也没有详细说神怎么叫他死了。神不要弥赛亚从舒亚儿子的后代而出，尔还没有生儿子，可因为他的恶行，神就叫他死了。当时他们有个习俗，如果兄弟死前没有儿子， 死者的弟弟就有责任娶他的妻子，他们生下的长子就归在去世的哥哥名下。后来呢，这个规矩也被纳入犹太律法里。不过这个规矩在比犹太律法更早的汉谟拉比法典和其他的法规中已经存在了。早期的律法中，这个惯例已经是人们接受的习俗，后来呢被纳入摩西律法中。创世纪第38章第9和第10节，俄南就是尔的弟弟啊，他要娶他玛为妻生子，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有些圣经学者用这段经文指出，手淫是犯罪的行为，但耶和华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杀了俄南。有趣的是，关于手淫和遗精，圣经呢只字不提。另外呢，还有学者根据这段经文指出，射精前即终止性行为呢也是一种罪，但实际上神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叫俄南死去的。神杀俄南完全是因为他不肯顺服神的律法，不愿意为死去的哥哥生子立后，他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神杀死他。对于手淫和射精前即终止性行为这两件事，圣经是完全沉默的。凡是圣经只字不提的，我们最好保持沉默。就像圣经某些经节所说，比方罗马书14章第5节所说的，只是个人心里要意志坚定。至于计划生育以及家庭的计划生育政策、节育的方法等等，每个家庭要自己决定。圣经并没有提过或者处理过这些问题。圣经没有特别明文规定的问题呢，我们就最好不要把它当作特殊事情来处理。个人要在神的面前确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此呢，夫妻必须自己决定用什么节育的方法。对于我们的家庭要有几个孩子，我认为呢，神期望我们用智慧去做决定。我认为在神的心意中，夫妻的性生活并不严格限于生儿育女，而是要让夫妻能有一个非常愉悦的经历，叫他们更相亲相爱。希伯来书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此在哥林多书里，保罗教导说，夫妻应当互相体谅和安排彼此亲近的次数，只是夫妻不要分房太久，以免被撒旦乘机介入，给他机会引诱他们陷入到最终。所以创世纪38章这里呢，俄南和他玛同房时遗精在地上，神就杀了他。这段圣经要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尽管有人认为手淫遗精以及射精前即终止性行为是犯罪，但是呢并不应该这样去解释。事实上是因为俄南不遵守神的律法，他没有替死去的哥哥继续生子立后，所以耶和华杀他。创世纪第38章第10和11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 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示拉年纪太小，还不能结婚，他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但这时候呢，犹大心里害怕呀，如果两个儿子都因为娶了这个女孩而死了，他呢不想一连失去三个儿子。所以呢，他对他玛说：“哎，你回到你父亲家里去住吧。”他呢只想把他玛给忘了，眼不见为净嘛，把他置之于脑后，叫他离开。创世纪第38章第12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娶的女孩并不是神所拣选的，她死的时候很年轻，因为这个时候呢，犹大大约是40岁吧，所以这个女孩死的时候一定还很年轻。创世纪第38章12节，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看来犹大没有为他哀哭的太久，可能他们的婚姻啊后来也不太愉快。在神的计划里，舒亚没有被列入弥赛亚的祖先，她是个迦南女子，毫无疑问她也没有相信耶和华，而且呢给家人不良影响呢也越来越大。耶和华让她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犹大得了安慰，居丧期过去之后呢，犹大就去参加剪羊毛的聚会。通常他们一起举行大型的庆祝派对，这一年完结了，大伙儿聚在一起剪羊毛，然后呢就大肆的庆祝一番。创世纪第38章12到14节说，犹大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应城门口。他玛的公公没有善待她。现在呢，示拉已经长大成人了，应当娶他玛为妻了。可是呢，他们父子俩人都没有来娶她。于是呢，他就想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戴上了面纱，坐在亭拿的路上。那实际上呢，他是装扮成偶像庙前的妓女。迦南地的妇女啊，在偶像庙前当妓女，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已婚的妇女也要在一生中安排一段时间到偶像庙前当妓女，以这种方式来服侍他们的假神。因为迦南人所膜拜的神明当中啊，在拜假神的仪式中，他们要膜拜生育的神，因此呢，妇女们在一生中必须当庙前的妓女，来作为对他们的假神和生育的女神的那种奉献。所以现在他们戴上了妓女的面纱，坐在亭拿的路上。创世纪第38章第15节说，犹大看见他，也许他们盼望示拉过来会看到他，然后因为示拉应该娶他嘛，也许他在想，哎呀，示拉会过来碰他的，哎，但是没想到过来的人呢，竟然是他的公公。当然这时候犹大的太太已经是去世了啊。创世纪第38章15到18节，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 他们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们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吧？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们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跟犹大谈条件，你给我什么当头啊？有趣的是，今天婚礼中的戒指啊，就是从那里来的。这是当头，就是信物，有这个目的，我给你一个承诺。现在呢，我给你一个信物，表示我的真诚。所以戒指呢，表示双方诚意的一种信物。结婚戒指就是一个信物，表示对婚约的真诚，对婚约的诺言。婚礼中的戒指是这个承诺的保证，这就是婚礼中戒指的目的，用戒指来作为信物，来保证双方在口头上的承诺是真诚的。犹大和他玛同寝，他玛就怀了孕。创世纪第38章19-24节，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应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再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拿出他来，把他烧了。关于他玛的整件事，犹大是一直耿耿于怀。可能他想，我终于有机会把他甩掉了。可是呢，没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弟兄姐妹，到底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呢？我们呢，先卖个关子，下回节目我们继续收听的话，自然就有分享了。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尽管神的儿女经常跌倒，但神的旨意和道路总是最完美的。正如查克老师教导我们，犹大的失败带给我们警惕。至于耶稣基督，他是神，但也是平凡的人，与我们没有两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待会儿呢，请查克老师分享总结，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要继续思想约瑟的故事，思想他的榜样，以及如何蒙神赐福，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听众朋友，如果你希望更加深入的了解创世纪的记载，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查克老师联络。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今天节目的总结。
我不知道为什么创世纪第38章要记录在圣经里，但是我确信神把它记录下来， 一定有它的美意。也许其中的一个目的呢，是要显明基督是出自于非常普通、平凡而热情洋溢的人。这些人呢，都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人。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更加认同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呢，都是一些普通、平凡、热情的人，我们却不是什么完全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